刚才说明佛的大福，大来处有两段，第一大，第二是，是是解释他住下方啊，原因在哪里啊？有两段，第一是住处，他住在下方啊，那么虚空之中，为什么要住在哪里？所以佛对弥勒菩萨说：“阿逸多，是诸善男子当不要在中，都有所说，常要进出，勤行精进，未曾休息，亦不依止人天而住。不要在中，都有所说，常要进出，勤行精进，未曾休息。”这几句话我们初学佛法的人都很重要的啊，只在四项上我们就应当要这样学习啊。如果一个人喜欢一天到晚都在大众当中啊，那么在这个修行方面呢，恐怕就会遭受多少的影响啊。那么如果没有拘束的，一天到晚多人在一块老是在哪里闲聊，浪费许多时间啊，光阴把它浪费掉是很可惜的。所以从前大丛林里呀，平常时听不到说话的，在禅堂里呀，举说啊，住在这个禅堂里的大广丹，虽然是几十人上百人同住一个地方，可是隔壁的人叫做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因为没有讲话的机会，除掉就差师生指师之外啊，其他的禅和子出家人都没有讲话的机会，一天到晚都是在打坐用功。那么因此这虽然是在群人广众之中呢，跟一个人住在近处情况没有两样，因为他们的有规律的生活啊，有严格的管制，在禅堂里面不准讲话啊，所以啊，有这么一桩事情啊。从前有个丛林禅堂建好了啊，里面挂过招牌，外面又挂过牌匾呢、啊，横额。要写个禅堂两个字啊、那么普通一般都要请那些名人呢、啊、有地位的名人写啊、可是这个禅这个啊方丈和尚啊，他就不八个那个不去啊啊阿这个阿妹奉承的那些有地位的人不理他，他也不请他啊，不请他，没有人写啊，没有人写不行啊，这字必定要写啊，那么他自己写。他自己写，他不大会写字啊，禅字最熟的了，写出来了，写堂字，他的堂字啊没有口，没有口，三点下面一个啊，好像屋顶的那个东西哈啊，那么再往下本来有个口，再加个土啊，可是他那个口字没写啊，下面只够加个土就算了啊，那么这个堂字啊没有口，写好了人家一看，哎，老和尚，你这个堂字写错了，什么地方错啊？哎，里面有个口字啊，你为什么没有口啊？你知道这个老和尚怎么答复啊？他说禅堂里面根本就不准开口，禅堂里面不准开口嘛，还有口做什么？所以那个堂字简直就不要口，把口去掉了，呵呵，所以他写的禅堂的堂啊没有口。那就说明禅堂里面再人再多，三百五百上千，平常没有讲话机会，这个跟不要再种的情况是相同的，因为你没有机会讲话啊、所以我说这个虽然是不要再种啊，并不是说不喜欢跟大众在一起，只是在大众共同共修的时候都是有规律的啊、都是按照很严格的训练啊、不能随便多说话，不像我们这些啊，平常是没有拘束，没有人管了 啊吃个饭呢、啊，三三两两啊、在山门口哇啦哇啦就讲起来了，一讲就半天了，半天时间就讲过去了啊，这是一种浪费啊。所以如果是个人进修啊，就最怕人多了 喜欢讲话，所以都有所说。现在这里虽然说是不要再种都有所说啊，他们纵然再种也不必有所说。难道他们种还不够多吗？你看看上文，从地涌出的菩萨有多少？有多少？那么多那么多的菩萨，他们在一块在虚空之中，这个人不就不犯多吗？比我们这里多了不是几千万倍，人够多了，所以他们也在种你呀。他这所谓不要再种，是不跟这些尘老子种在一起，远离尘劳就是了。他们还是很多的大众啊，而他们众善虽然多啊，不是随便都有所说啊，他们除掉说法之外没有别的事。所以《无含经》经常佛提示啊，这出家的比丘们啊，他对比丘弟子都说啊，出家人有两种事：第一，如圣默然；第二，如圣说法，圣贤的圣啊。他说没有事的时候啊，就是默然啊，念闭口真言，不随便说话，不讲话啊。如果要说话吗？第二，如圣说法，讲法，说佛法可以。凡是开口就是说法啊，不说法就不开口，当然就没有闲是非了啊，就闲谈莫论他非。闲谈莫论人非，他们开口就是说法，不说法就是念闭口真言啊，就是默然，没有话说。那么这样子纵然在大众当中啊，也不会有所说，所以不会有都有所说。常要进出，他喜欢住在安静的地方啊。这个静啊，不但是外静要静啊，主要要内心静。心地能静啊，外境再闹一他也没关系啊。所以呀，常要静处是内心的静。那么勤行精进，上面这个不要再众都有所说，而常要静处就是精进，努力精进修行啊。无论是自利利他，努力精进在学，用心去修学，未曾休息，解释那个精进。怎么叫做精进啊？不曾休息啊，不曾停下来休息过。以我们凡夫来讲，身体虽然会疲劳要休息，可是心力不休息，内心不休息，内心啊不会让他懈怠放逸啊，所以不曾休息啊。菩萨有常精进菩萨，有不休息菩萨，修行要跟这两位菩萨学啊，学习要学习常精进，学习啊不休息，一不一直任天而住。这是说明他为什么住在下面空下方的空中，因为他不依靠安置在人间天上的三界当中。哎，这就是超然尘歪啊，他超然尘歪，超然在三界六道的红尘之外。哎，并不是说他住在下面的虚空之中就是超然了，纵然在三界里面呢，他照样超然尘歪。他以超然的境界，纵然在三界而不住三界啊，所以他不依止人天而住。他不必像我们依靠人间天上的地方安住，所以他可以安住在虚空之中。他有这个道理，他在虚空啊，等于我们住房舍情况一样的啊。那么因为他有这些原因啊，所以他住在下方的空中，而不住在人间天上。这是解释住处。下面解释称扬受持修习，他怎么样子称扬佛法，怎么样子修习佛法，怎么样子受持佛所说的法。常要深智，他经常爱要修习高深的智慧。什么智慧最深呢？佛智啊，究竟佛国的全十二智，智为深奥。他最喜欢这个佛的究竟智慧， 啊，常常爱要修习佛的高深的智慧。那么他在修学自行化他的时候不会有所障碍，因为他有智慧，有智慧才不会障碍啊。有障碍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智慧啊，所以无有障碍就是因为他有身知，学习佛智，所以一举一动啊，自行化他都不会有所障碍。一常要以诸佛之法啊，经常爱要修学佛所说的一切法，一切法门他都在修学啊，都在用心去也学习。一心精进，一天到晚都是专一起心啊，努力精进修学佛法啊。精进做什么？求无上慧，无上的智慧就是佛果的智慧啊。佛的智慧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无上慧就是佛的智慧。他们都在追求佛国究竟的智慧，这是他们这些地涌菩萨们呢称扬受持修习佛法。那么到这里为止，长文说完了啊，下文是略开的句诵。句诵里面先诵长文，第二正略开先。诵长文有两段，第一诵大所思，第二诵大来出。先诵大所思。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一二说句言：我以汝当知，世诸大菩萨从无数劫来修习佛智慧，悉是我所化，令发大道心，此等是我子。要说明他的老师是谁。弥勒菩萨，你应当要知道，这些地涌菩萨们从无量无数劫来修习佛的智慧，跟随修学呀，就是我释迦所教化他的啊。所以说悉是我所化，我释迦牟尼佛自称，这些地涌菩萨都是我所教化的啊。令发大道心，从他最初发菩提心开始，大道心就是菩提心啊。从他发起无上菩提的大道心开始，就是我启发他的大道心啊。那么一直到今天的成就都是我教化他的。此等是我子，这些地涌菩萨通通都是我的弟子。这是他所思啊，解释他的所思啊。下面重诵大来处，他从哪里来？一直是世界常行头头是，他依靠这个世界的下方，经常修行头头的苦行的事，头头就义，心义叫做度多，度多。印度话头陀或者是心意的度多，翻成中国话叫做斗兽，斗兽这个字啊，跳手旁一个斗字，升斗的斗，斗下面一个兽，兽就是手字旁啊，丢秋饼手字旁一个树木字的树啊，树木字的树，斗兽，斗兽什么意思啊？啊，你看这个手巾会不会脏啊？脏了，切切清洁啊！啊，这个叫做斗兽，啊，肮脏吗？切切可以清洁，啊啊，这个斗兽一下，哎，脏了，哎，斗兽一下，这就叫做斗兽，哦，斗兽的意思啊，就是说修陀陀苦行啊，能够把内心的烦恼把它斗兽干净啊，哎，切个清洁哦，这个斗兽的意思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他修陀陀苦行啊，把这个烦恼都把它斗受掉了啊，所以他们喜欢修陀陀行。陀陀就是各种的苦行都包含在里面，平常说有十二陀陀经，里面呢有一部经叫做十二陀陀经。这个十二陀陀前面续评啊讲大迦叶摩诃迦叶的陀陀第一曾讲过了，有十二种头头啊。那么这里是说这些菩萨们啊，他们喜欢修苦行，在下方空中啊修他的苦行，努力精进修学常行头头之苦行之事啊。志要于净处，他的志愿爱要在安静的地方啊，使心地清净，那么使道业才能进展，所以舍大众毁闹啊，毁呀、啊，心地散乱， 人多了，哗啦哗啦，啊，讲话多，杂音多，心就溃散啊。嗯，闹是这个闹市里面呢，好像这个菜市场一样啊，好像菜市场很闹啊。那么，假如人多的地方，就好像这个菜市场的情况一样啊，心很散乱，而很恼乱。那么他们爱进出，喜欢在安静的地方自修，所以就舍掉大众的地方，而在安静的地方啊来修他的这个偷偷苦行，这个舍大众的苦恼，实际上越理讲啊，就是把自己尘劳烦恼舍掉，舍去心中的八万四千尘劳烦恼，那就舍大众苦恼，不一定要把外边的大众舍掉，因为那无量从地涌出菩萨，他们在一起不是人很多吗？不是一个很大的众吗？可是他们并不会困扰啊，他们都是很安静的，个个都在进出，心地安静，身心都安静。不要多所说，人多了容易多说话，所以他不喜欢在大众之中啊多有所说。如是诸子等学习我道法，昼夜常精进，为修佛道故。那么这些佛弟子们呢？他们都学习我所修的佛法，我释迦牟尼佛自称，他们都是跟我学习的，都是我教他的。无论是白天，无论是晚上，昼夜，昼白天，夜晚上，无论是白天晚上，经常精进努力修行啊。所以不但是白天用功修行，晚上也是初夜后夜呀，也是念念不忘的努力进修，中夜诵经而自消息，在这个佛语教经里面也曾说到的啊。所以他们一天到晚24小时都在勇猛精进啊，做什么呢？为求佛道故，为了要求成就无上佛道的缘故啊，所以如此精进努力。在娑婆世界下方空中处，他们住在这个娑婆世界下面虚空之中啊，做他安住的地方，智念力坚固，常勤求智慧，他们的志向心念道力都很坚固，常常的很努力去求佛的智慧，说种种妙法，其心无所谓他说种种微妙的佛法，彼此互相鞭策他的内心得到这个事无碍变，事无碍智，所以能够无畏说法，无所谓不会有所畏惧之心因为他都在菩提道上啊有大成就。以上就是宋长文再往下最后一段呢，最后一段的句诵有三首句诵，就是正略开弦，正简略的开显，说佛是久远界成佛，但这只是说在菩提树下成佛呀，并没有说久远界，所以他们就怀疑了。我以千叶城菩提树下坐，得成最正觉，转无上法轮，而乃教化之，令出发道心，今皆住不推，悉当得成佛。略开显我释迦在千叶城，就是摩揭陀国附近的这个菩提树下那么在菩提树下打坐，成就最正觉，就是成佛了。那么成佛以后转法轮那么说法是几年，那么这是这一生。可是久远界前情况也是一样，成点界前第一次成佛也是这种情况那么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而乃教化之，教化这些地涌菩萨，令初发道心，他们在那个时候刚刚发起无上菩提心那么现在都能够住在不退转的地位都是等觉的大菩萨将来都能成佛，悉当得成佛。我经说时于汝等一心性，我从久远来教化是等中，久远来这句话开出来了，开显出来了我现在讲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话了所以你们应当要专一起心，深信我说的话， 我从久远见来就是教化这些地涌菩萨中，从他出发心到今天成就，都是我从久远见来的教化。只是说久远见教化是在菩萨道上教化他，还是成佛以后教化，这里还没有提示出来，所以他们也怀疑了，所以后边才有疑情。接下去呀、就是疑情的文字啊，弥勒菩萨等大家都怀疑，请求佛呀说出这个道理来。所以疑情有两段，因为文字有长文有句诵，也是分为长文句诵。长文有两段，第一金家续疑，第二腾疑请答。金家续疑就是结集经的人先用文字叙述当时大众的怀疑情况，然后啊他们才请问，所以叫做腾疑请答。而使弥勒菩萨摩诃萨及无数诸菩萨等心生疑惑，怪未曾有，而作是念：永和世尊以少时间教化如是无量无边阿僧祇诸大菩萨，令诸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经家叙述当时大众的怀疑情况。而时佛刚把上面的句诵说完，教法师等众说完的时候，弥勒菩萨并及在灵山会上所有的菩萨众，大家的心都升起怀疑而迷惑的心啊，觉得很奇怪啊，怪，很奇怪啊，怪哉怪哉，太下你奇怪啊，怪，而且是未曾有的怪，不曾有过那么奇怪的事情啊。他心里就是这样想，耳朵是念，这个念在心里没有讲出来，内心这样想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世尊这么短短的少时间四十几年就教化了那么多无量无边无数的诸大菩萨，都安住在无上菩提里不退转，将来都能成佛，大家的脑子里面呢、还在想到释迦牟尼佛刚成佛才四十几年，那个时候大家的心里还是这样想，不知道佛已经久远成佛。前面的那个我从久远来教化是等中，因为没有说明是以菩萨的身份教化还是佛的身份教化他啊、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这个事情不曾有过啊、那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这么短的时间四十几年就教化那么多的菩萨啊、从初发心到现在将成佛，这实在是怪事，从来不曾有过。下面呢就把这个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说明他的内心之疑啦。所以腾疑请答，腾从心里生出来那种的疑惑的啊，这个心情啊，腾升起这种的疑情啊，来请佛答复这个问题啊。那么分成两段，第一腾疑，第二请答。先说出这个内心升起的疑问，腾疑啊，内心升起的疑问有三段，就腾疑有三段，第一法说，第二律比，第三法合。以法直说这个道理，那么有三段，第一直进疑缘啊，直最近成佛的四十几年来怀疑远界成佛的事实。即白佛言，即是随时啦，大家随时就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了下面怀疑的话：世尊，如来为太子时，出于世宫，去切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世以来呀、时过四十一年，大家的脑子都认为佛才成佛四十一年。世尊，永和一次少时大作佛事，依佛势力，依佛功德，教化如是无量大菩萨众，当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直进疑缘，大家认为只是成佛四十几年而已，怀疑远界成佛的事实。弥勒为首领导所有的菩萨们随时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啊， 如来就指释迦牟尼佛，你没有成佛之前呢，是个太子，晋王王宫的太子啊。那你做太子的时候啊，出于世宫，世宫就是世家族的皇宫啊，晋皇王是世家族，世家族的王宫啊。那么出家到雪山苦行，然后到了摩揭陀国的切叶城附近啊，距离切叶城，切叶城就指这个王舍城了，距离没有多远啊，就有一个菩提兽，他就坐在这个菩提兽下，坐一道场，坐在这个成道的场所，就是菩提兽下啊，从此就得成无上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了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你在那个时候成佛以后，到现在只过41年了，到现在说法法经的时间，释迦牟尼佛才啊说法40几年而已啊。师尊呢，你为什么能够在这么少少的一点点40几年的时间大做佛事啊？啊，那么您用佛的伟的势力，用佛的功德来教化那么多的地涌菩萨，都能将来都要成就无上菩提，那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啊？40几年就教化那么多菩萨，实在叫我难以置信啊，我实在难以接受啊。这直进疑缘，第二直远疑经，世尊，此大菩萨众，假使有人呢、啊，以千万亿劫数不能精，这些大菩萨究竟有多少啊？前面那个地涌菩萨呀，假定有人经过千万亿劫的那么长的时间来算，也算不尽啊。究竟那些菩萨有多少，也算不完的。所以前面若人行愁数啊，尽量去算，无论多少劫，也是算不完的，不得其边。究竟它的边际在哪里，究竟有多少，也算不出来啊，不得其边。嗯，此等久远以来，以无量无边诸佛所执诸善根，成就菩萨道，常修翻心。这些菩萨们，他久远接来啊，在无量无边诸佛的面前呢、啊，就种植了很多的深固的善根，成就菩萨道啊。那么常修佛的究竟翻身啊，清净的梵行。那么他是久修的，那么这些菩萨是远界已经修了，那佛才成佛没有多久啊。你说你所教化成就的，这我怎么会相信啊？第三，劫难信，总结上文，实在叫我信不进去啊。世尊，如此之事，世所难信啊。这两句话就总结难信。世尊啊，你说这个话我实在不会相信啊，我很难信进去啊。你要我信，我怎么能信啊？怎么不能信？下面举个比例来说了，例比，用个比方来说我的难信情况，怎么样的难信？你看那个比方就可以知道了。比如有人呐、啊，肾眉发黑，年25，值百岁人，年是我子，其百岁人一直年少，年是我父，生于我等，世事难信啊。这个话你看，这个比方字文字很浅白嘛，一看就知道了啊。那么你我说这个难信的道理啊，怎么样难信？我哪个比方说好了，哎，有一个年轻人，颜色很美啊，这个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颜色很美，20几岁嘛啊，相貌很圆满，很美，头发都是黑黑的啊，这个乌溜溜的头发嗯、啊，那么他的年岁嘛，刚刚25岁，这25岁，你们哪一位25岁的啊？这个年轻人啊，他指一个100岁的老人呐、啊，这个100岁老人头发都白了，脸都皱皱的啊。他们这个年轻人指这个100岁的老人说：“哎，这是我的儿子。”25岁的年轻人指那个100岁的老人，跟人说：“哎，这是我的囝。”哎，这100岁的老人是我25岁的年轻人的儿子啊。而年轻人这样说，也许他是妄说吧， 也许可以不相信他，可是很奇怪的，那个年老的人也自称说，其百岁人呢、也指这个年少说，这是我的父亲。这一百岁的老人呢，指那个25岁的年轻人，这是问老辈呢，问爸爸。你看那个25岁的年轻人被这个100岁的老人指着，这是我的父亲，他生于我等，我是他生的，他养育于我长大的。你想想看，这个谁相信啊？谁会相信？谁也不会相信。世事难尽啊，这个事情怎么叫我信得进去啊？下面就发和，把这个比方就是发和前面的这个法义，佛亦如是。世尊啊，我卡我 Kiki 哦，刚才说的那个比方啊，我就比你好了哦。那个百岁人就指那个地涌菩萨，都是百岁人。释迦牟尼佛成佛才40几年了，你是25岁啊，你是25岁的人啊，那个你指那个百岁的老人说是你的儿子。而那个百岁老人也不客气地指这个年轻人说是这是我的爸爸，佛你也就是如此啊，你都是安内啦。得道以来啊，其实未久，你得道到现在哪有多久啊？40几年，而此大众诸菩萨但于无量千万亿家为佛道故，清心精进，善入出住无量百千万亿三昧。这些地涌菩萨呀，无量千万亿劫久修佛道，他勤心精进，他对一切三昧一切禅定，他能善能入定，善能住在定中，善能出定啊，入定出定住定自由自在，他有这个功夫，而且是无量百千万亿的三昧所有的正定正受他都能够成就。得大神通久修翻心，他有大神通，否则他为什么从地底下涌出来啊？他修的翻心清净啊，那真是久远皆修来的。善能次第喜诸善法，这都是赞叹那些地涌菩萨的百岁老人的功夫了。巧于问答，你问他，他就巧能答复这个种种的道理。这是人中之宝哎，久修的人中之宝啊。一切世间神为稀有，在世间上很稀奇很少有的，不容易看到的啊！今日世尊方圆得佛道时，初令发心教化世道，令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今天释迦牟尼佛你才说方圆，你刚才才说啊，你得佛道以后，成佛以后才使令他发心教化他，指示他，开导他，使令他趋向于无上菩提啊。那么世尊得佛为久，你成佛没有多久啊，乃能做此大功的事，这么大的事情你能够做到，你叫我怎么能信啊？法和啊，这就说明啊，释迦牟尼佛是25岁的年轻人，那些地涌菩萨都是百岁老翁啊，说是你生的，我怎么能够相信啊？下面是请大请答有两段，第一明请义，第二正请答。明请义的文字有两段，第一为现在第二为未来。为现在说，我等虽佛信佛，随以所说，佛所出言未曾希望，佛所知者皆是通达。这是现在我们大家会相信啊。师尊呢，我们这些菩萨们虽然会相信佛的说法，我两信啊，我还不了解，但是我相信佛是随意所说，该说的就会说啊，佛所出言未曾希望，佛说的话绝对真实，没有假话，实在的，我会相信。佛所知者皆悉通达，佛以佛言所知所见彻底明白啊，那么就近通达，这个我相信，我们大家是会相信的，可是呢，为未来。然诸心法义菩萨，依佛灭后，若闻是语呀，或不信受，而其破发罪业因缘，为未来。现在我们这些菩萨众，有可能会信了， 啊，我们两姓啊，我相信你老人家了哦，实际上您是很年轻，只有25岁啊，我相信你了。可是呢，未来问题会来的，那份新发心的菩萨，到了释迦牟尼佛你入灭以后啊，他们如果听到你刚才说的这个话呀，他或者会不相信，不能接受。不相信不能接受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而且破法罪业因缘，他们就破坏佛法呀，谤佛呀，那么他如果破坏这个经典的道理，谤法，这个罪过很重啊，将来有堕落啊。所以我为了未来众生，我不能不问啊。下面正请释迦牟尼佛大夫啊，为难世尊，愿为解说，除我等疑。即未来是诸善男子，闻此事义亦不曾疑。这是正请当。为开口声，然希望词。世尊呐，我希望你能够为我们大家，尤其为未来众生说，除掉我们内心的怀疑。并且未来是诸善男子，所有菩萨们行菩萨道的人，学习佛法的人，听到这个事情啊，使他不要生起疑心。你如果不解释的话，问题很严重的。这是长文。下面句诵，句诵有两段，先诵腾仪，就是第二诵请当，还是照前面的两段文。宋腾仪有两段，第一诵法说，诵法说有三段，第一诵直敬。儿时弥勒菩萨欲重宣此意而说句言，弥勒菩萨就说下面句诵，用重诵重说一遍。佛系从世中出家净缺耶，坐于菩提树而来尚未久啊。这就是诵直敬啊。大家都认为释迦牟尼佛成佛到现在没有多久啊，执着最近才成佛没有多久啊，而来就是成佛到现在来40几年尚未久，没有多久啊。第二诵执缘啊，执着认为这些菩萨是久修的啊，说是你刚成佛就度他，我很难接受。此诸佛之当，其数不可量，地涌菩萨算不出那么多。久已行佛道，他们修行佛道不晓得多久了，注意神通力，他神通广大，善学菩萨道，他的菩萨道也非常的成熟，不染世间法，他不会被世间所染污，如莲花在水，好像莲花从水里浮出来，不会被淤泥所染污。从地而涌出，他们都是从地面下面的涌现出来，皆起恭敬心，注意世尊前，他们出来对佛都是很恭敬的，赞叹佛啊。那么他们都是久修的。第三，诵劫难信，世事难思议啊，很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所以叫人难信。云何而可信啊？你要我深信，我怎么能信啊？佛得道神经啊，释迦牟尼佛你成佛到现在40几年很精啊，所成就甚多。那么这地涌菩萨如果说你教化的这成就就太多太多了啊，实在没有办法计算了。愿为除众疑，如是分别说，这请解答。我只希望释迦牟尼佛你慈悲啊，为大众除疑啊，要实实在在如实照实啊，照实在的实际情况说给我们了解啊。这是第一段。下面第二诵利比，比如少壮人年时25，世人百岁子，发白而脸而面皱面皱啊。我这个国语啊没有办法念好，我要念客家话呢。这个字客家话就啊，国语就要奏起来啊，哦，很麻烦。是当我所生， 子一说师父，父少儿子罗子老，俱是所不行。这就是送礼笔。师尊呢，你刚才这个话要我相信，我哪个比方说好了？哎，看你自己能不能相信吧。比如一个年少强壮的人，他的年岁才25岁，那么只是人说的那个百岁的人是他的儿子，而这个百岁人呢，头发都白白了，脸都皱皱了，鸡皮合发了，善导大师说的渐渐鸡皮合发，看看形不隆中。百岁老人呢，脸的皮都皱起来了，好像给矮婆修香了，而头发白白的，好像百合的百合的毛一样了，鸡皮合发。这个百岁人这种情况，你说是人我所生，是你所生的。子也说师父啊，那么这些地涌菩萨也说，你是他的生长父亲，是他的老师。父少儿子老啊，举世所不信，世间上不会有人相信的。下面第三送法后，师尊一如是，那佛你越是这样子啊，得道来神经啊，你成佛才40几年了，世诸菩萨当自故无缺弱，从无量劫来而行菩萨道，这都是久修的啊，志愿坚固啊，不会退却，不会懦弱，他们都是无量劫来久行菩萨道的。巧疑难问的，有人问他都能够答复所有的道理的，其心无所谓，他都是无外面啊，有无外的无碍的智慧啊，来答复人家的问题。忍若心决定，他忍入波罗蜜也就近成就的啊，他决定心一定成佛。端正有伟德，他的相貌庄严，很有伟德，十方佛所赞，十方诸佛都要赞叹他。善能分别说他善能说法，分别这个诸法的真理不要在人中，他不喜欢在大众当中，常好在禅定，他喜欢在这个静住啊修禅定，求佛唯求佛道故，他为什么这样做啊？求无上菩提道，余下空中住，所以他住在这个虚空之中了。下面送解答，送请答，我当从佛闻，于是是无疑。我听到这个话，我们不会怀疑了，我们会相信。愿佛为未来呀、言说令开解。我希望佛为了未来众生，你要好好的解释，让大家开解，才不会诽谤，才不会造业。若有于此经生疑不信者，即当堕恶道。如果有人对这部经所说的刚才说的那个道理，如果升起疑心而不相信，不能接受，那就会堕落三恶道，很危险的啊。愿经未解说，我希望佛你慈悲，现在就为他们解说这个道理吧。是无量菩萨融合于少时，教化令发心而住不对梯，不对梯。无量无边地涌菩萨为什么短短的时间，按照佛你说成佛以后才度他们，41年少少的时间，那你就教化十年他发菩提心，而到现在安住于不退转的地位，都将来都要成佛。哎，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成就？这个疑问很大呀。佛你叫我不要疑，我们不会疑了，可是未来众生他们会疑呀。最起码我们在座诸位都会疑的难道真的有这一回事吗？所以现代有人呢、听看到这些话，他都不能接受，不相信，不相信就怀疑呀、什么话都出来了，就做谤法的罪过都来了，这很严重。那么因此之故啊，要求佛必定要解释这个疑问，这是略开弦略开弦完了，后边就广开弦，断疑生信了。受量平以下广开弦，断疑生信受量品一品就是正详细开显佛久远劫前成佛的事实了父少子老叫人难相信，不过实际上这个话我们在佛法里面很容易相信。怎么容易相信啊？您知道吗？我26、27岁的时候啊，都有人叫我输胎啊， 八十几岁的阿伯啊，拜我做师父啊，他的孙子不叫我死胎啊？哎，那不是父少子老吗？我这个父才二十几岁耶，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六七岁。哎，八十几岁老人他拜我做师父了，哎，他叫我师父，那么他的孙子他就叫他，哎，你还给我死胎啊？哦，这么年轻的还没长胡子就死胎，抬起来，不是父少子老吗？父少子老在我们现在佛法里很容易看到，很平常。我现在是算老了，四十一年前你看这个父少子老的四十多得很啊。有好多老人呢，他喜欢拜佛做师父，你知道他拜做什么？哎，一鳌拜在三娃哦，糟了，我收徒弟将来要送他嘞，送他做什么？送他到凤莲洞去。嘿，这笑话，他们拜这个年轻师父的用意啊，将来啊，这个师父年轻嘛，他往生了到极乐世界，这个年轻师父就会送他。哎，真的，目的达到了，有人达成目的。他在这个四十年前皈依的时候他就六十几岁了，真的，他九十几岁到极乐世界，我就真的送他了。不过偶然一两位可以达成目的，假如几千万人个个都要我送啊，那我送不完嘞，一年只有365天呐，天天送一个也只能送365个啊。所以这个父少子老，我从前读法华经啊，读到这里就对，奇怪呀，难道真有此事啊？等到我出家，过到了二十六七岁，真的有人叫我死胎啊？真的父少子老，有这个事实。那么释迦牟尼佛是不是真的父少子老？你看下面的受量品，您就知道父是不是真正的少。